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当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们会问问自己，我明白神的旨意吗？我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吗？我知道多少，以至于达到可以像使徒保罗所劝诫的那样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侍奉主也快30年，我常常问自己，我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吗？再进一步说，我是满心知道神旨意的人吗？哇，弟兄姊妹，当你思想这样的一个思想，一个题目的时候，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思考。因为圣经里面也介绍，也讲到说，神的旨意，神的奥秘何等难测，谁能知道神的心意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要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这个地上的一个小脑袋瓜来说，想明白不可能的事。但是使徒保罗今天借着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说他巴不得哥罗西的教会，巴不得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换句话说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途径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乃是有一种的途径，一种的奥秘。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跟随使徒保罗来思想这个题目，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一同来读一节的经文，我们读两节好了，因为这两节经文哥罗西书一章9-12节是一个他的祷告，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，真的是这个内容很多很丰富。因为使徒保罗不仅仅是一个属灵的导师，不仅仅是一个传道者，他更重要的也是一个为父的心肠。特别是在父亲节这个来临之际哈，首先恭喜我们在座的每位做父亲的，父亲节快乐。但是也要思想到有一位属灵的父亲，使徒保罗虽然他是个单身，他没有结婚，他没有儿女，但是他又借助他传道生涯当中有很多属灵的儿女。这些属灵的儿女，保罗与他们互动的时候，就要把最紧要的事，他生命当中体会最深的事来告诉他们。他不仅告诉那些他所建立的教会，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事，同时对那些跟他不是直接透过他所建立的教会，比如说罗马教会，或者是哥罗西教会，是借着那些四散的门徒所建立。当时的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，更加分外的谨慎小心用词，把最精华的部分，在他对于主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东西，或者是最这个宝贵的东西，呈现给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让弟兄姊妹能够在属灵的真道上能够认识神。所以你读罗马书也好，你读哥罗西书也好，它是不同的一个语句和用词，也是很宝贵的属灵的真理。借着这两卷的书，我告诉你，可以说对基督教的信仰一个概括性的总体认识。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啊，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，你要一本一卷一卷的去仔细读，能够精通一卷，然后从一卷书入手，然后逐级其他的经卷，对你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9-10节这样说，我们一同来读来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与人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地多知道神。使徒保罗在9节10节里面提到一件事，一个是属灵的原则，他的祷告说，巴不得你们在属一切属灵的知识和智慧上面、悟性上面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可以引申到你的生活，叫你生活当中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还有神的喜悦，神能帮助你，神的喜悦在你的身上 God's favor 啊，这个，你看上帝的喜悦在你的身上，是因为你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以至于你可以应用到你的生活里面，然后生命当中结果子，然后渐渐的多知道神。一个是讲的生命的事， 一件生活的事。
使徒保罗从来不是把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你们，让你们能够听不能够行，不是的。使徒保罗他生命里面他所经历的，他知道这个属灵的原则很宝贵，这个属灵的途径对他来说，对于生命的追求来说很重要。同时他也看重生活，如果你的信仰在生活当中没有帮助你，没有经让你经历到这个信仰的大能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保罗说这不是他要传的福音，因为他所传的福音都是出于神的能力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本身带着一种生命的转化力，一个信靠主的人他生命上有一个突破，有一种这种能够突破各样的困局的，不仅仅与属天有一个理念，更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可以成为世上的光，是一个有能力的生活，是一个使人得益处的生活，也是个蒙福的生活，一个生命被提升的一个生活。这是使徒保罗所关注的。但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讲一到九节。实际上一到九节的内容啊，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使徒保罗在一章九节这样说：自从我听见的日子，自从我知道说福音在哥罗西这个地方被传开，借着一巴佛，借着那些信靠主的人传开，很多人就信了主，生命里面有转化，生命里面能够有提升，也借着耶稣基督，哇，看到这个教会的兴旺，他们在属灵的知识上，他属灵的生命上逐渐的好像丰富起来，丰满起来，长大的成人了，以至于他们愿意扶持主，愿意支持宣教的工作，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愿意领人信靠主。使徒保罗听见这些消息之后，常常有一件事，他说为你们怎么样怎么样祷告祈求，不住地祷告祈求。牧师啊，你是不是开玩笑？不住地祷告祈求，我吃饭的时候也祷告祈求吗？我睡觉的时候也祷告祈求吗？我睡觉能够祷告祈求吗？啊，你睡觉的时候能够祷告祈求吗？你睡觉的时候祷告祈求的时候，或者你的太太一脚把你踢下床了，为什么？做梦啊，喃喃自语啊，说梦话呀。但是保罗很显然在这里面说，我为你不住地祷告祈求是一件真实的事。如果是不真实的，保罗不会这样说的，他不敢这样夸口的。保罗你怎么是夸口啊？保罗从来不是个夸口的人。保罗常常说我们夸口当指着主夸口，保罗很注重这件事情。他说我问你不住的祷告祈求，这是保罗的祷告啊！你读光读这个中文呢，没有把这个保罗的用意表达出来。你知道个希腊文，特别是通俗希腊文，叫做 Koine Greek， 它不是 Classic Greek， 不是古典的希腊文，它是一种大白话。就像我们国人所讲的，我们的语言里面有文言文，有什么呀？白话文。文言文就是写在纸上的，文气绉绉，大家看的是似懂非懂，似乎明白了又不明白，然后越解释越糊涂。但是白话文不一样了，一说都是大白话，就像开水一样，每天都可以喝的，对你生命里面有极大的帮助，都能够理解的。使徒保罗就用这样的话来形容，用这种希腊的通俗的话，大白话来解释属灵的真理，这就是神给他的智慧。但是希腊文这个大白话里面有个特点，它不像英文，也不像我们的华文、中文，我们的句子就表陈述一个事实，表达一个意思。但是希腊文呢，它的句子也好，话也好，是有情绪的，是有情绪在其中，英文称为 mood， 是有情绪的。这几个词很重要，一个是不住的、不停止的，是讲到说就是这样的，是一个直说。直说的语气就是说这是一件铁板钉钉的事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做的，是一件事实，不停止祷告期就可以不停止的，这是一件事实。然后祷告祈求这两个词呢，它原来有一个情绪，一个状态，表达一个状态是持续的。比如祷告 prayer praying 一直持续，过去祷告，现在祷告，未来也祷告，睁着眼祷告，睡觉也祷告，行着走路祷告， 停下来也祷告，坐着祷告，工作祷告，吃饭祷告， anytime 都在祷告，不停止的祷告，然后祈求也是如此。哎呀，我们听到这话，保罗，你讲的是不是你说糊涂话，你说疯话，不可能的事，我怎么能不停的祷告，不停的祈求呢？
你要明白祷告祈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。
有一些属灵经验的人，或者说一些在主里面有经历的人，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当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被神的意识，所谓的 God consciousness 所掌控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常常与神有一种的连结。我们信靠主的人，神给我们一种的恩典，就差派圣灵住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住在外面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你吃饭也好，你睡觉也好，你行路也好，你走路也好，你发脾气也好，你爱人也好，圣灵始终在你那里面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常常与你同在的。很多的姐姐或者属灵的先见，包括我个人也这种体会。而这种不住祷告祈求，就是用一种属神的意识来长，好像贯穿你的生命。你挂念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你的孩子上大学了，你常常挂念他，不由自主的常常挂念他。那虽然你没有用语言来表达，但你的心思常常会想到他，是一种持续的状况。你的祷告祈求为一件事情祷告祈求，常常今天的哥罗西教会的需要，今天的罗马教会的需要，今天的弟兄姊妹的需要。不是说这位弟兄生病了我才为他祷告，乃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成长，他们的家庭，我都会想到。想到的时候就是一种的 prayer， 一种的祷告，一种的祈求，希望我的弟兄我的姊妹能够灵魂体都兴盛。这是保罗的态度。姐姐家说，这里面所提到不住的祷告和祈求，是完全在神的意识当掌控之下，不停的与神有交通。最好的表达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活着圣灵睡觉了，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灵一直在做工，为我们祷告祈求，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的思想意识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中，怎么样，与他常常要交通的。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好，他说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呢就是死。所以要常常体贴圣灵的意思，你体贴圣灵的意思，你的祷告，你的祈求，你的默想，都是保持与神怎么样那一种的交通的，与神交通的。这是保罗的意思。哦，我说我好像有点明白，有些又有点糊涂。那实际生活怎样操练呢？实际的操练实际上就是一种你对神始终是开放的， Always open to God。 上帝啊，我要做这件工，我对神是开放的。上帝啊，我去跟人一个对谈，上帝啊，求你来掌管我与人的对谈。上帝，我在工作当中我要好好的工作，进行的工作，求你与我同行，把我该做的事工工作能够做得尽善尽美。这上帝与你开放的，你开放。实际上我给我的太太或者我给我的先生一直关系不好，上帝求你来介入。这种开放的祷告就是让神来带领来引导。这就是使徒保罗所提到的不住的祷告祈求，乃是说他有神的意念，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的，常常圣灵保持他有一个很完一直不断的沟通，以至于他所带出的一些事情，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，我们称之为潜意识的，在不知不觉当中，不仅是先知先觉后知后觉，甚至不知不觉当中，你仍然是与神连接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恩典与我们不是说今天同在了明天就不存在了，不是的。你要确信一件事情，我们如今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活着哦，是基督的生命贯穿在你的里面的，就是现在一直持续的。这是使徒保罗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早晨祷告神了，你晚上突然又想到这件事情，你的祷告有没有停止啊？
没有停止的，只是在某一个地方就像个小鱼一样在水中游，某个时候露出头来，你看到了，你智慧到了，感觉到了，但是在很多不知不觉的当中，在潜意识当中，圣灵与你去同工，一直为这件事情一直提醒你祷告祈求。这是保罗为着教会祷告的事。我们侍奉主的人也常常有经历到这里，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不是说哎呀我见到你才为你祷告，你看为着神的教会的儿女守望祷告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。保罗更是如此，他对神常常是开放的，他为他们不停的祷告。今年到哥罗西教会的需要，哥罗西教会的挑战，哥罗西弟兄姊妹在世上生活所面临的难处，所以他是一个守望者，他是个祷告者，他是个祈求者，巴不得上帝的怜悯常常与教会同在，他巴不得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都能够灵魂体兴盛，巴不得教会弟兄姊妹在认神的事上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巴不得神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都赏赐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成长，让他们能够在那个世代如同明光照耀，活出一个有能力的那个见证。这是保罗的心意。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这种属灵的悟性和知识，他祷告的一件的重点说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仔细查考一些中文的译本呢，只有一个译本把原文的意思表达的清楚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当中花的最多的时间都是希腊文，那希腊文实在是很难，入门容易，但是要正确的进入到其中实在是一个挑战。我本来，但是上帝，我本来一直想希望在将来在希腊文上有造诣，能够获得一个学位，能够精通，但是上帝没有给我开那个门，但是我仍然一直持续读。我思想的希腊文的那个圣经原文的那个美啊，就好像我们读唐诗宋词，你读中文的时候很美，哇，但是你读英文翻译本的时候不知所云。同样的意思，我们中文有上帝的恩典的保守，但是有一些译本没有把那个原文的意思，特别那个 mood 那个情绪啊，句子好像一个人一样，这个语言好像一个人，是有情绪的，有情感的，有这个有这种它的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色彩的，是彩色的。中文标文译本这样说啊，愿你们借助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能被神旨意的什么真正的知识，真正知识所充满。保罗提到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原来说你要被神的真正知识所充满，就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他表达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能够被神真正的知识，真知识的 true knowledge， 真知识能够明白，能够充满。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被真知识所充满呢？在这里面呢，我们需要明白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被神的真知识充满有一些的，我给你一些经文的背景，你就稍微明白了。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你被神意旨意的真知识所充满，就是满心知道的意思。被神真知识所充满，我一些经文背景给你就明白。约翰福音16:6提到耶稣提的，当他要离世的是告诉门徒一种真实情况，有一天他要离去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为主挂在，他要为成全天父的旨意，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把这些未来的事，将来要挂在十字架的事告诉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就非常的忧愁。耶稣问他们说，对他们说，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怎么样满心忧愁。耶稣表达的意思说，你们就好像一个瓶子，瓶子里面就装满了忧愁，这个忧愁就占据了你们，忧愁就支配了你们，忧愁就统治了你们，你们就被这种的情绪所笼罩。原来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人的心呢会被情绪所充满所左右，
一个喜乐的人会被喜乐所充满，他表现得很喜乐，从头笑笑眯眯的很喜乐。一个人很忧愁的时候，哎呀，愁眉苦脸的，就表现得好像愁苦就落在他的身上，充满了他的身上。有的人很痛苦受伤被压伤，哇，一直走不出来，被伤害的那一种的光景。有的人哇，就是有一种突破，说我不要被这种坏情绪所充满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常常祷告，不住的 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要喜乐充满，要喜乐充满你。因为在古代人呢，他们有一种的认识，说人的就好像一个器皿，器皿这个意思呢是圣经里面的用语，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器皿，我们里面装满什么就被什么所左右。一个人如果被喜乐所充满呢，喜乐就支配他的生活；一个人被苦毒所充满呢，苦毒就支配他的生活。年轻人，我们在座，你有你的孩子哈，如果小孩整天被 game 所充满呢， game 就支配了他的生活。一个人去赌博，赌博充满了生活，他被赌博所左右。一个人爱情色，情色就支配了他的生活。这是讲的，这普遍的，无论是当时的近东民族也好，希腊化的帝国也好，普遍的哲人文士，他们思想人生、思想人性的目的是说，一个人里面是什么就被什么所左右，就好像一个车子一样，你的引擎是发动机，是八个缸的，你就被这个八个引擎所带领。如果里面是假的引擎呢，这个车子就不能开动。这是保罗所讲的意思。但另外一处的经文，我也跟弟兄姊妹说，还要讲一下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提到那些门徒。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为神的是大发热心，他们一起同声来祷告，为神的国度、神的福音来祷告、来祈求的时候，说众人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原来这一批人原来很胆小、很懦弱、很害怕、很战兢，没有口才、没有恩赐、没有能力，外面有很多的逼迫，外面很多的攻击，哎呀，赶快躲开才对呀。但是他们一旦被圣灵所充满一样，好像被圣灵所支配，就放胆传讲神的道。哇，那种 fearless， 那种无畏就出来了，因为他们被圣灵所充满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人的心可以被一些情绪所充满，好的情绪充满，坏的情绪充满，也可以被光明的事、美好的事所充满，被圣灵所充满。所带出的一个教训，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，人心被什么充满，就会被什么所支配。一个人去行为、行事为人在世上，他的行为是他的心的，他心中的思想、心中充满的东西所左右的。这个人常常说话很伤害人，因为他里面充满了伤害。这个里面说话没有一句造就人的好话啊。有位姊妹，给他弟兄接着辅导的时候，姊妹给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他先生啊，是狗嘴里面吐出了象牙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是个大白话，就是说哦，他心里面是他没有好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没有好东西。人里面被什么所充满，就被什么所支配。你的生命里面被正能量、被美好的事所充满，你就会做美好的事、美善的事。如果你里面被苦毒、被埋怨、被沮丧、被愁苦、被忧郁所掌控，你的生活就是那样的一团糟，就是那样没有精神，就是那样苦毒，就是那样的埋怨，就是那样的与人没办法相好很好的关系。但你的里面如果充满了美善、美好，充满了祝福、充满了感恩、充满了欣赏，你与人交往的时候就能够好像耶稣讲的真的很美，他说这个什么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啊。这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。保罗说，我们巴不得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，我巴不得神旨意的真知识来充满你们，以至于你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没有被神旨意的真知识所充满，你就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耶稣讲，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要研究圣经啊，你要明白圣经，求圣灵来帮助你，来光照你。 为什么我们有主日学，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各样的聚会，就是要将属灵的真知识，神旨意的真知识告诉你们。上帝从来不让我们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，做我们做一个好像被操纵的人，像一个 zombie 一样。上帝让我们有头脑，可以吸收这个真知识，不但有感性也有理性，明白对我们的灵性有一种的成长。人心被什么充满，就会被什么所支配。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弟兄姊妹，保罗说被真知识所充满。真知识 The knowledge of will of him， 神旨意的真知识，神旨意的知识对我们生命当中是极为宝贵的。我们读圣经，这圣经不仅仅是一个神的话，但是这个神的话同样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里面的，可以充满着我们的思维的，充满我们的意识的，掌管我们的思想的。这是保罗的意思，保罗巴不得我们认识真知识，巴不得我们认识真知识。以色列人在真知识上曾有失败，他们对神有热心，他们守严格的律法，但是保罗说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。而使徒保罗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，真知识是在基督里，所积蓄的一切知识都在他们里面藏着，都在他们里面藏着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要特别特别的明白神接着保罗向我们所讲的话。真知识唯有在基督里。你认识基督有多少？你明白基督有什么？明白基督怎么道成肉身，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了解救恩的意义，你了解耶稣基督是充满一切，要住在众人之内的，除他之外再没有是别的名，是我们靠着得救，你的文化也好，你的学识也好，都不能够使你得救，不，都丝毫不能再让你在得救的事上有任何的增添和减少，唯独基督。这是使徒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，弟兄姊妹，使徒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唯独基督。但这里面使徒保罗没有停留在这个方面，他说你要有这种真知识充满你的心呢。换句话说，这世界有假知识，有虚假的知识，有水分的东西，有真的知识。凡是与神认识的都是真知识，凡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是假知识，甚至是圣经里面有世间的小学，是那些没有，好像没有这个随风飘来飘去的那种那种海浪一样，是一直在变化更新的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找到真知识，那记住两个途径啊，愿你们能被神旨意的真正知识所充满，是借助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这是原文的顺序。让你们被神旨意真知识所充满，借助两个途径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悟性。关于智慧和悟性啊，哲学这个概念就是爱智慧的意思，它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，一个是 philo 是爱，一个是 sophia 那个 philology， 那就是 sophia 智慧。这个 sophia 啊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女儿，通常给你女儿起个名字叫什么呀？ sophie 或者 sophia。 sophia 的意思是什么呀？智慧的意思，智慧的意思哈，因为智慧它是一种综合的能力，它是一种当在特别是在那个时候，无论是犹太人也好，无论是外邦人也好，都希望能够去追求知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追求糊涂，是吧？越学越糊涂，不是的，越学越有智慧。哎，智慧啊，千万不要把哲学污名化，把它所谓的这个词汇化， 哲学的真正的意思翻译成原文真正的意思叫爱智慧啊，我们说生活哲学就是生活的智慧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翻译这个这个词汇，有时候我们望文生义，结果理解错了。圣经里面也提到这种智慧，他鼓励人要认识真知识、真智慧。上帝从来不是造一批的人可以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，没有自由意志，没有自由选择，没有心思意念，完全就像狼狈一样被他控制，不是的。上帝让我们有知识、有头脑、有脑筋，可以去思考、可以思想、可以做选择。但是上帝说，你有没有按照真知识、真智慧去行？要属灵的智慧和悟性。悟性呢是一种的，也是一种能力。比如说啊，一个小孩去做一件事情，你告诉他，哎，这个，老师告诉一个原则、一个定律，他学到这个知识了，然后呢，就会给他一个习题，然后他用这个原则就去做这个习题，一做做对了，换句话说，他把所领受的知识和他实际的生活遇到的问题呢结合，把它解决了，这叫做悟性。有时候原文圣经里面用聪明，说这个孩子聪明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悟性的意思，他能够逐类旁通，能够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里面，这叫做悟性。那智慧不一样，智慧我们小孩这么小的时候，我们说啊，他是有聪明，你不会说你是个智慧的小孩，为什么？智慧是经过生命的历练，有经验、有知识，各方面的综合在一个人身上的一个综合体现。人们常常说一个智慧的老人，是不是？我们越活越有智慧才好，不能越活越有糊涂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我结合我对这个词汇的了解，以及我的一些训练，我是这样理解的。悟性啊，是能够将事实和知识综合在一起，进而明白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能力，是一种 ability， 能够将知识和实际的东西啊，能够知道他们的关系是怎么回事。而智慧呢，乃是讲到，在希腊文里面是讲到一个人最高的心智，就是你最巅峰的，你爬山的时候爬到山顶了，一览众山小，就如同孔老夫子说的，登鲁山而小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突然哇恍然大悟，哎呀，这个好像是获得了很多那种的大的境界。特别是用在圣经里面，是讲到说能够将神的旨意应用到生活当中的人叫做智慧人。有时候你有聪明，你有悟性啊，你了解属灵的事，你也了解什么呀？生活当中你知道他们的关系，但是很多人呢不能够去做。我们称之为这些人是有悟性的，但是呢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呢，能够把所学的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当中，这才叫做智慧。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要得智慧如同得什么呀？胜似强过什么？得精金呢？什么意思？要得智慧呀！你光聪明不行，小聪明用完了，你不能办法应用啊！你要得智慧，这是使得保罗说，我巴不得你们在智慧上和悟性上两方面都结合，然后让神的真知识充满你们。神的真知识一充满你们的时候，就增加了你们的智慧，增加了你们的悟性。它是一种良性的循环，倍增的生命，这就是叫做生命的成长，生命的成长，一直到满有基督的生量，能够处变不惊，能够很有智慧的生活，能够与人交往，满有恩典，满有人从神而来的爱心，能够拿得起放得下，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，随时随地都得了秘诀，为了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这是智慧。真正的智慧，真正智慧从神而来的，是从基督而来的，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最重要的意思。属灵智慧的来源，我们读箴言书九章的十节，来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 人让认识神的事，认识神的知识充满你的心，你就得了智慧。雅各书讲得好，如果缺乏智慧的，我巴不得你求那个赐智慧给人的主。当人去，哎呀，在这个西方的历史当中，西方的哲学观念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称为野蛮人和文明人 barbarian 和这个 civilization 这种 citizen， 文明人和野蛮人，他区别最大的区别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一个是有神的文化，认识神的一群人称之为文明人，不认识神的称之为什么呀？野蛮人。在这欧洲的历史当中，如果你有机会读欧洲的历史，读到这个日耳曼民族，那些罗马帝国的人称为那些北方的日耳曼人是野蛮人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，认识至圣者便是悟性。哇，我希望今天你听到信息，知道最起码你了解什么是悟性，什么是智慧，进而了解什么是真知识，可以充满你的心。真知识一旦充满，你就被这个真知识所引导，你就不行走在虚幻当中，你就不会被周遭的世界的所引诱、所试探，你就活在一种光明的生活，与神的能力与你同在，圣灵与你同在，你活出不一样的生活。我非常喜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使徒保罗竟然提出来，这个真知识充满呢，这个智慧也好，悟性也好，这个真知识从哪儿来的呢？我们读二章三节，来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换句话，你得着了基督，你就得着这种资源，这种宝矿，这种宝贝的宝藏啊，好像金矿一样，你得着了它，你就得着了一切。真智慧，真知识。一个灵命成熟的人，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，弟兄姊妹，我见过，真的好美啊，真的很有智慧啊。那真的那种的修养，那种的 character， 那种圣灵里面的那种温柔忍耐，哎呀，各种的美善，你看到，哎呀，这个你很羡慕。这是使徒保罗说，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他生命的里面一直提到说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。信仰不仅仅是要有热情的，很多的教会，你看很多的教会，哎呀，唱歌很火热，那个锣鼓嘣嘣嘣。我以前在一个非常灵恩的教会带领过，我的耳朵有时候也会受着影响，有鼓这样子，然后鼓励那些带领诗歌的人，鼓励弟兄姊妹都这样蹦，不但牧师要蹦啊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蹦。蹦完之后，哎呀，大家已经是头昏脑胀啊，感觉哎呀好得着，好释放。热情是需要的，但是上帝不让我们学热情冲昏了头脑，上帝不愿意我们冲昏了头脑。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话非常宝贵，我们读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十五节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结果你就明白了。来，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偶拜偶像的事，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十五节为什么说对哥林教会说，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，什么意思？明白人什么意思？ intelligent， 有理性的人，有智力的人，说白话一点，我们用通俗的白话文说，有脑子的人，有脑筋的人说话。这是使徒保罗他要表达的意思，我对着明白，我不要对糊涂人说话，我对明白人呢，上帝给你智慧，给你在世上你的头脑，你要用啊，要懂得会用啊，要被神的属灵的真知识、真智慧所充满呢。你不要被虚假的东西、被那些假象所充满呢。你借那美善的事来充满你的生命，充满你的头脑啊。我对明白人说，我对有头脑的人来说，我对于那些有智 糊明白人，对，相对的就是糊涂人呢、啊。有的人糊涂啊，啊，有时候会做糊涂人呢、啊，人的这个聪明一时，怎么样，糊涂一世，所以郑板桥写个难得糊涂，糊涂人，真正的糊涂，大部分都是，唉，真糊涂，不糊涂的人少，为什么？没有认识神。认识神之后，神就给我们 renew 更新我们的什么呀意念。当时信靠主之后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怎样讲的，叫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要常常怎么样更新我们的 renew 我们的什么呀意念，不要让虚假的东西控告掌控你，不要把爱生气来掌控你，不要把苦毒掌控你，神的真知识，神的美善来掌控你，要做一个明白人，善用神给你的智力，智力也是神所赐的，这种理解力神所赐的，你要省察，我们读经我们祷告，神也让给我们智慧去如何去省察。神所喜悦的敬拜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，这是我们的主一直重复的一段话，我们读这一件，来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真理，在真理当中，在真实的当中，在真理的当中来遇见神，在真理的当中来吸收这个真知识，来充满你的心，以至于你在属灵的智慧悟性就满心知道了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主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，你的学位你的资源你的才能都没有办法你让你进到父那里去，唯有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，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知识，可以让你有智慧，让你有悟性，可以让你能够成长，可以来支配你的生活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耶稣说，我就是光，我就是希望，我就是盼望，我是在我里面有活泼的盼望。耶稣从来没说我就是绝望，我就是死亡，我就是苦毒， no，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盼望，我就是丰富，我就是方法，我就是得胜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越认识他的时候，让这些真知识充满你，你的生命就被这些真知识所支配，你活得就不一样，就很开心，满有喜乐，无所畏惧， fearless， 一个勇敢的人，活在这个世代如同明光照耀，好像基督的道表明出来。阿们，把我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领受，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越认识耶稣基督你越知道神的心意，你越认识耶稣基督越委身基督，越能够明白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，不再是属地的，乃是属天的，有盼望的，有能力的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